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节目主持人依兰，感谢您在此刻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祝您周末愉快。今天是2020年7月31号，农历庚子年6月11，流火的七月，疫情下的电影界送来一缕清风。此前于7月4号入围2020年第17届世界民族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中国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传来喜讯，于北美当地时间2020年7月24号下午5点半一举夺得本届电影节最高奖项。素有民族电影的奥斯卡之称的世界民族电影节，于当天在美国洛杉矶南湾宣布，中国导演史文执导的民族音乐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荣膺第17届世界民族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半个月亮爬上来》是中国电影首次获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奖项，该片从世界范围上千部参赛影片中脱颖而出。评委给出的获奖理由是，从创造美学与受众美学两个层面立体阐述了艺术内涵与文化。正如导演史文的初衷，《半个月亮爬上来》主要展现7个美：景美、人美、音乐美、心灵美、舞蹈美、服装美、多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原生态之美。据悉，本届电影节参赛影片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韩国等50多个国家。中国陕西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以优秀的艺术品质，多个民族艺术家共同参与创作，其卓越感人的故事情节、经典的音乐组合、多首悦耳动听的电影歌曲，引发美国好莱坞评委的关注与共鸣，最终摘得最佳故事片大奖花冠。电影节主席翠西·瑞奈为史文导演的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签发了获奖证书。这部反映中国西部歌王王洛宾音乐传奇人生的大型民族音乐电影，由多届中国央视春晚音乐总监卞留念担任整体音乐制作，蒙古族优秀歌唱家齐峰和著名歌唱家阎维文分别饰演青年、晚年王洛宾，歌唱家雷佳演唱主题曲，欧阳奋强、王向荣担任艺术指导，卞留念、运恩凤担任艺术总监，编剧是在国内国际屡获大奖的作家竹子，青年演员吕燕贝、藏族歌唱家杨青卓玛分别饰演吴朵梅和萨耶卓玛，陕北歌王王向荣饰演黄河船夫，陕西籍作家导演野马担任本片副导演并饰演冯司令。本片导演史文闻讯获奖后表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依然是硬道理。他说，我们的电影是标准的民族电影，共有6个民族的艺术家参与了影片的整体创作，这使得我们的作品呈现出独特而丰盈的中华多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色彩。作为导演，我为拍此片足足准备了10多年，拍摄了大量纪录片，能为中国、为陕西中争光，我很欣慰，也很高兴。史文导演毕业于西安美院，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也是一位优秀的导演。此前导演的《感生灵》曾在第41届蒙特利尔世界电影节中国电影竞赛单元获提名奖。
半个月亮爬上，照着我的光。 什么我的姑娘不出来？咿啦啦，不出来。
兵荒马乱的，不走神，你跑出来干啥？
写歌，也唱歌，搜集民歌。我不想当兵，我也不想吃粮。
带走！
干什么？
木头杯，等着我！
放开他！
放我出去！
无论跑到哪，都得给我抓回来！
是。
我是草场王老兵，我生有勇。
加油，加油！
天天能见到你，
这没钱，谁都甭想娶我闺女。
改天唱给你听吧，不过你也得唱歌给我听。
这帮弟兄都喜欢更多东西，以后呢，你们教教他。
所有车水仙花儿开，水仙花儿开，年轻轻的个女儿加油，站呀站进来呀，叫呀哥哥。
在那
抬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眼睛，你的眼睛明又亮呀，好像那秋波一般样，你的眼睛明又亮呀，好像那秋波一般样。
你还会走吗？我还能给你唱眼泪的花儿把心淹了吗？
一定有人给唱，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我们俩呀，一起到这大西北上去流浪，我写歌，你唱歌，我们走到哪儿唱到哪儿。
枝似你月光朵。 中绽放，你的火惊艳天下。半个月亮爬上来，你的世界开满鲜花。半个月亮爬上来。
听众朋友，因为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被誉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先生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而他收集整理创作的那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民族歌曲也再次响彻在我们的耳畔，并被更多的人更长久地传唱。王洛宾先生说，最美的音乐就在自己的国土上，愿透过歌曲带给人们美的享受。国家一级作家及编剧竹子是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的编剧，他说这个剧本其实是在1996年王洛宾去世后不久写的，他当时和王洛宾先生的儿子王海成谈了很久。剧本重点写的就是王洛宾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在西部采风和创作的传奇经历，并把他一生的经历压缩在这个时间段。作为电影的总顾问，王洛宾先生之子王海成一直都非常关心电影的拍摄，从筹备之初到在陕西潼关开机拍摄到后期的制作宣发，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支持着和电影有关的每一步细致入微的工作。当电影获奖的消息传来，他也第一时间发来贺信，祝贺中国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荣获在美国举办的2020年世界民族电影节最高奖项最佳故事片奖，感谢该片史文导演及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让世界唱响王洛宾之歌。
大家好，我是王洛宾先生的儿子王海成，观看了史文导演的音乐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我感到非常满意。该片立足于弘扬民族文化，真是再现了王洛宾先生传奇人生经历，让观众朋友从电影画面中聆听欣赏到王洛宾先生那些优美的西部民歌。我期待他早日播出与观众见面，并将这部电影作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精品传播介绍到世界各地。谢谢大家。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1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在那金色沙滩上洒着银色的月光，寻找往事踪影，往事踪影迷茫，寻找往事踪影，往事踪影是踪影已迷茫，犹如幻梦一样，你在何处躲藏，背弃我的姑娘，你在何处躲藏，背弃我是踪影已迷茫，犹如幻梦一样，你在何处躲藏，背弃我的姑娘，你在何处躲藏，背弃我往事踪影迷茫，犹如幻梦一样，你在何处躲藏，背弃我的姑娘。
让世界唱响王洛宾之歌，就是基于这样的美好愿望。作为王洛宾先生最疼爱的小儿子，王海成已经跟随着这位西北民歌之父、伟大的传歌者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张彬彬为我们讲述这对智利民歌的父与子的故事。有这样两个人，致力于民歌的传承与发展，对音乐如宗教般虔诚，历尽磨难，痴心不改。他们是两辈人，父与子。王洛宾是这样的传奇歌王， 其子王海成也堪称是这样的传奇歌者。父辈用一生传承民歌，子辈倾其一生弘扬父业。在无缘见到西部歌王了，见到王海成也幸运，他的身上流淌着歌王的基因，承继着父辈的骨血，那种浓于血的大爱感染着亿万歌迷。我是在前不久中国官网年度颁奖盛典上见到王海成的，他作为颁奖嘉宾神采奕奕的登台，哪像67岁的人呐，掌声给他，欢呼给他，舞台给他，他的歌声使我仿佛看到王洛宾的影子，看到戴着礼帽忘情地弹着吉他唱着打板城的姑娘的歌王。我不能不紧盯着他，走近他，我很想知道更多的王洛宾，知道我最爱的三毛和王洛宾的故事。也许对西部歌王的那种真情能互相感染吧。海成先生像遇到知音，如开闸的洪水，不疲不倦，无止无休。王海成直言不讳地说，我的父亲让我的生活不一样了。2012年北京举办百年洛宾纪念活动，海成应邀走进人民大会堂。2013年美国华人四大社团举办洛宾音乐会，邀请海成到大洋彼岸。2003年达坂城古镇第一个建起王洛宾艺术展馆，因为王洛宾那首《达坂城的姑娘》。2012年青海北洲建起王洛宾博物馆，因为王洛宾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还有宁夏六盘山王洛宾博物馆、新疆葡萄沟王洛宾音乐艺术馆，都是因为他的歌。虽然这些博物馆规模不大，却成为人们怀念西部歌王蜂拥而至的圣地，而每一个官设西部歌王的典礼、剪彩、论坛、演出等活动，王海成都是被邀请的对象，他有请必到。王洛宾有三个儿子，为什么独有海成受到人们的格外瞩目呢？这得从海成传承父亲的音乐说起。1996年3月，83岁的王洛宾去世。有人对王洛宾作品有非议，说他只是对少数民族歌曲的翻译，不能算作者。甚至有些脍炙人口的歌曲被署名青海民歌、新疆民歌。知父莫过子，王海成怎能袖手旁观？父亲生前坎坎坷坷，为音乐一意孤行，死后不能再遭受别人的诋毁。火性子的他立即挺身而出，去揭开那些尘封的历史，还原真相，澄清是是非非，维护父亲歌王的形象，有的甚至是通过法律程序一次次的维权。在这个过程中，他感到有一种声音在召唤，父亲不仅是自己的父亲，还是西部歌王、民歌之父，属于全世界。父亲自诩为西部民歌的传歌人，那么海成就要把传承父亲的音乐当作自己生命的目标。父亲生前希望自己编写的民歌能传唱500年，海成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接过接力棒，去承继父亲的宏愿。于是1997年，王海成辞去工作，注册了新疆洛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从事对王洛宾文化遗产进行整理、搜集、弘扬、保护、出版等工作，成为一名职业的传歌人。王海成是王洛宾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1951年3月出生于兰州，后随父亲进京，1958年又随父由北京迁居新疆。 儿时的记忆里，歌王的父亲没有给海城带来任何荣耀，相反，只有无边的苦难。因为历史原因，海城与父亲聚少分多，在他只有8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就被捕入狱了。母亲贫困交加，担惊受怕，抑郁而死。海城的两个哥哥被姥姥领走，他则被寄养在北京的亲戚家。3年后，父亲出狱，他望着亲生父亲，竟与亲戚家的姐妹们一样称呼他二大爷，让他改口成了难题。又过了很长时间，大人们连唬带吓，他才战战兢兢地叫爸爸。他9岁时，父亲又因政治问题被捕入狱，判了15年。他和两个哥哥几乎沦为孤儿，没有母爱，仅有的父爱也失去了。后来下乡，因父亲的问题无法抽调上学进工厂，在农村熬了整整8年，农场的知青最后只剩他一个人。在那些无边的暗夜中，海城只能靠拉小提琴消磨时光。一次农场汇演，他这个黑五类子女被特批进了宣传队。在编排节目时，他斗胆建议加入少数民族特色歌舞，那样才能吸引人。农场同意了，可时间很紧，他想到在监狱新生队的父亲，已经几个月没有探望父亲了。海城不能说找父亲帮忙，只能说认识乌鲁木齐的一位音乐老师。这是海城第一次与父亲进行艺术交流，向父亲学习音乐。王洛宾详细了解了农场生产情况、人员情况，几乎昼夜兼程，用1天多的时间就完成了10几个节目的编排，成了一台南腔北调、丰富多彩的节目，并讲授演员们在舞台上如何排队和舞蹈动作，还一句句地向海城教唱，直到海城完全学会为止。演出大获成功，夺得1等奖。这次演出对王海城是一个不小的转折点，他自卑的心态变得自信起来，从此音乐始终伴随着海城的成长岁月。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他追踪着父亲的足迹，重走父亲走过的路，从北京到兰州，到宁夏，到新疆。他手捧着吉他，到处传唱着父亲的民歌，访问父亲的老战友、老同事、老朋友。他深谙父亲的精神世界，深知父亲创作挖掘民歌的特殊价值，懂得父亲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王海城决心为父亲树碑立传。海城生长在动乱年代，连中专都没有读完就下乡了，可这难不倒他。他对父亲的热爱和崇敬是他写作的动力。他将采撷的资料进行整理，反复修改，经过几年的努力，第一部书《我的父亲王洛宾》出版了。书籍一问世，反响热烈，很快销售一空。他又接着写出《往事如歌》一书，还与言行一合著了音乐传记《王洛宾》。现在他正在着手第4部书的写作。此外，他还致力于推进王洛宾歌曲集的搜集出版。哪里有王洛宾音乐论坛或演唱会，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积累了很多王洛宾的珍贵资料，正在筹划建一个大型的王洛宾纪念馆，将陈放和父亲有关的资料和物件，成为接受亿万歌迷膜拜的音乐殿堂。面对父亲传奇的一生，王海城无比自豪。王洛宾一生穿过5次军装，3次囚装，牢狱之灾达20年之久，忽而八路军，忽而国民军，忽而解放军，忽而教师，忽而囚徒。恐怕没有谁像他这样命运多舛， 然而他万变不离音乐。他本是北平师大音乐系的高材生，有去音乐之都巴黎深造的梦想，可当他偶然听到一首叫《花儿》的民歌，从中悟出了大西北有最美的歌谣，天边有最美好的歌等着，最美的音乐就在自己的国土之上，之后便沿着心灵的指引，像虔诚的信徒般义无反顾地追寻着，由此派生出他跌宕起伏、不可思议的人生。音乐可以穿透政治的壁垒。王洛宾一生曾被两位高官赏识，一位是国民党军阀马步芳，一位是共产党司令员王震。他当过马步芳儿子的家庭音乐教师，在马步芳军官训练团当音乐教官，可他骨子里是进步的，在被马步芳派往北平给六十大寿的傅作义做寿礼时，正赶上母校北平师范大学45周年校庆，一场老校友王洛宾新疆民歌音乐会引起轰动，随后在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各大学巡回演出。北平日报发表了西北风刮来了王洛宾，北平正在闹学潮，王洛宾的歌曲汇入抗战洪流，他遭到军统特务的跟踪，看在马步芳的面上没有抓他，勒令逐出北平。1949年9月，西宁解放，王洛宾成了起义人员，脱下国民党军装准备回北平，解放军一兵团邀请他同赴新疆，王洛宾抵挡不住那遥远地方民歌的吸引，决定参加解放军。此举激起轩然大波，惊动了司令员王震。王震说，马步芳能做的我们就做不到吗？马家军需要音乐，我们人民军队更需要音乐。王震亲自接见了王洛宾，他第三次穿上军装，被任命为第一兵团政治部文艺科副科长，后来为新疆军区文艺科科长。生活的河流本可以宁静地流淌，然而王洛宾的生活总是充满激流险滩。1950年的一天，王洛宾接到妻子来信，家被抄了，其他亲属也都受到冲击，他的心颤抖了，不是恐惧，而是担心他做国民党音乐教官的历史不为世人所容。他爱的是音乐，他为音乐而活，他的遭遇已经够惨，不希望再被政治色彩的东西搅扰。他给新疆军区写了一封辞职信，星夜赶回北平。只要有音乐相伴，他的生命就充满阳光。王洛宾经同学的推荐到北平八中当音乐老师，他的音乐课很快插上翅膀，吸引了周边学校的学生，各种音乐联谊演出纷纷出笼，随着名声鹊起，他又一次大祸临头。新疆部队发现他的下落，将他从课堂上抓走，军法处以长期与甲不归，判处劳役2年。消息传到南将军区司令独臂将军左奇那里，他力排众议，亲笔写下保证书，将王洛宾带到南将军区监督使用。何以解忧，唯有音乐。在喀什监督使用期间，王洛宾像飞进林中的小鸟，除了教学，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采集维吾尔民歌。谁能想到王洛宾怎么总是厄运缠身？听说一个学生的女友遭上司侮辱，他立即主持公道，帮助写揭发材料，结果坏人没事，反而翻出历史老账，将他送进了监狱，定了15条罪状，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20年。一生蹲一次监狱就够惨了，善良单纯的王洛宾三进监狱。多年后，很多人说， 这最后一次入狱救了王洛宾，因为他在狱中躲过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受尽磨难的人生，一般人早就扛不住了。支撑他活下去的是音乐，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他都能发现音乐的矿藏。海城永远都不会忘记，每次他去探监，都要给不会抽烟的父亲带墨和烟。父亲用烟结交狱中少数民族犯人，让他们偷偷地给他唱民歌。撒阿黛在维吾尔语中是祝愿幸福的意思，这首歌就是狱中诞生的歌曲，表达了人类面对苦难时不灭的希望之光。别人出狱两全空空，他却带着三大本写满密密麻麻词谱的民歌走出牢狱。王洛宾刑满出狱后仍被政治管制，在无户籍、无工作、无居所的情况下，只能留在监狱的新生队打小工。直到1981年，王洛宾终于平反，荣誉随之涌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勋章，国务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贴，在那遥远的地方荣获文化部中国唱片总公司颁发的金唱片特别创作奖，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洛宾歌曲集、在那遥远的地方歌曲集、丝路情歌歌曲集、纯情的梦、王洛宾自选歌曲集相继出版，一场接一场的王洛宾音乐会在国内外连续举办。王洛宾的歌曲唱响了华夏大地，也唱响了联合国总部的哈马舍尔德礼堂。1994年6月，丝路情歌王洛宾作品音乐会在这里举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王洛宾颁发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特殊贡献奖，王洛宾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10年1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持人陈香。来电台快4年了，4年里我主持了西雅图不眠夜、读书观影，还有心灵港湾。除此之外，我还荣幸地担任了电台小主持人班的教师之一。如今电台8岁，我很开心能够参与它近一半的成长，也深深地体会到电台一路走来是多么的不容易。感谢电台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时光，衷心希望亲爱的中文电台未来越做越好，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多多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很多人都是听着王洛宾的民歌长大的，都会感受到他的民歌中那种浪漫的情愫。向海城提问最多的是，王洛宾一定有过许多浪漫的故事吧？海城答：正相反，他的感情是深沉而内敛的，并不像歌中唱的那么潇洒美妙。王洛宾一生结过2次婚， 与第一任妻子洛珊因音乐相爱，因抗战走到一起，双双参加丁玲组建的八路军西北抗战剧团，与贺路汀、郑君里、赛克、萧军都曾有过并肩抗战的经历。从北京到大西北，艰苦的生活环境使生活优越的洛珊忍受不了寂寞，成为一个军统特务的情人。痴迷于民歌创作，深入草原采集民歌的王洛宾闻讯，带着藏刀赶到兰州，要与那人拼刀子。可看到对他冷冰冰的洛珊已变心，他无奈地放弃了一场血战。想不到的是，当报纸刊登了双方脱离关系启事后，王洛宾突然被抓进国民党秘密监狱，罪名是共党嫌疑分子，始作俑者正是洛珊的情人。王洛宾是用歌来表达感情的，面对婚姻的失败，他对洛珊没有抱怨，创作了青春舞曲，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寻亲未归的王洛宾引起所任教的青海的反响，人们打探很久才得知他的下落。时任青海省长的军阀马步芳费尽周折将王洛宾从狱中救出来。吃了牢狱之苦的王洛宾对爱情完全失望，很多朋友给他当红娘，劝他重新成家。王洛宾说，随便找吧，我按旧时规矩，等到洞房时挑开面纱再认识新娘。婚后王洛宾发现妻子十分贤惠，他言道，这次婚姻原本是对自己人生的报复，没想到却得到了一个幸福的家庭。这次婚姻使王洛宾得到三个优秀的男孩，然而这场婚姻也没有白头偕老。在王洛宾二次突然入狱时，妻子受刺激贫病抑郁而死，38岁的王洛宾从此终身未娶。他为纪念妻子写了一首歌《高高的白杨树》，灵感来自狱中青年吴福尔江的爱情悲剧。高高的白杨排成行，美丽的浮云在飞翔，美好姑娘吻着丁香，曾把知心话儿对我讲。美好姑娘吻着丁香，曾把知心话儿对我轻声唱，我却辜负了姑娘的钟情歌唱，悄悄地走进了牢房。爱情是亘古不变的音乐创作主题，尽管王洛宾一生坎坷，爱情都没好的结局，但他仍然信仰爱情，努力捕捉民歌中蹦出的情感火花。打板城的姑娘，王洛宾初次听到时虽不懂其中的内容，却被旋律中流淌的天籁之音触动了，经他编写成为中国第一首用汉语编配的维吾尔族民歌。王洛宾由此成为推动新疆民歌在全国传播并走向世界的第一位音乐家。王洛宾的歌离不开一个情字，很多情歌都有迹可循。1940年左右，他去青海拍电影，认识了一名千户长的女儿卓玛。在一次拍摄中，不经意地抽了卓玛骑的马屁股一鞭子，卓玛嗔怪地找了个机会回抽了一鞭，结果这一鞭打出了王洛宾的创作灵感，在那遥远的地方就此诞生了。那时候王洛宾已结婚成家，不可能留在草原，卓玛迟迟不肯结婚，后来嫁给一个汉族人。王洛宾和新疆维吾尔族舞蹈家康巴尔汗是好朋友，是他女儿的音乐教师。1975年王洛宾出狱后，海城陪着父亲去二哥家， 走进团结路那条小巷子，突然遇到了康巴尔汗。意外的相见使两位老人久久的拥抱，老泪纵横。晚餐时，王洛宾流着泪说：“为了我们还活着，干杯。”当晚，王洛宾创作了《你的热泪把我的手臂烫伤》，一首忧伤而激昂的歌曲。台湾女作家三毛听说王洛宾的传奇经历，专程飞到乌鲁木齐，表达了要在一起生活的渴望。分别后书信往来，激情似火，但王洛宾直白，自己已经是萧伯纳的一把旧雨伞，不能用来遮雨了。半年后，无法融化王洛宾这座冷峻冰山的三毛绝尘而去。消息传来，王洛宾整夜饮酒无眠，奏弹出一曲《漫漫无期的等待》。你曾在橄榄树下等待又等待，我却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再徘徊。人生本是一场迷藏的梦，请莫对我责怪，为把遗憾赎回来，我也去等待。每当月圆时，对着那橄榄树独自膜拜。你永远不再来，我永远在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越等待，我心中越爱。一些喜爱三毛的人对王洛宾不乏微词，我也是其中之一。三毛去世，我曾抱怨王洛宾太拘谨、太传统，写了那么多情歌，却不懂得真情，就像叶公好龙，真爱来了，他不敢接受，三毛爱错了人。然而，当海城讲述王洛宾半世孤身未娶，表明了他爱情观的价值取向，他的感情注定是悲剧的，悲剧的人生更有一种撼动人心的力量。人生给王洛宾无边的苦难，他还给世界的是美妙的音乐。人们在赞誉西部歌王的同时，同样会将敬佩爱戴的目光投给他的儿子王海城。人间最高最纯的幸福，莫过于欣赏自己的孩子用心和生命来传承父辈的遗愿。他唱着父亲创作的民歌，弘扬着与父亲一样倔强乐观的性格，从南走到北，从东走到西，从国内走到国外。有王洛宾音乐会的地方，就有王海城的歌声。他不停歇地弹着吉他，唱着歌，守护着一片心灵的净土，让父亲那不朽的歌声享誉世界。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对致力于民歌的父与子的故事。最后，让我们再次祝贺中国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荣获2020年世界民族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这是中国首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影片。著名歌唱家、本片主演阎维文说：“半个月亮照亮全球。”著名音乐人、担任本片整体音乐制作的卞留念说：“把中国艺术传遍全世界。”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小棠说：“月亮美，洛宾更美。”著名导演徐克说：“半个月亮很亮。”感谢收听本期的《艺术人生》，我是依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刚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别离那呀哟，别离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别离那呀哟，别离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别离那呀哟，别离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别离那呀哟，别离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别离那呀哟，别离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别离那呀哟，别离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Thank you.
Alternative Talk 115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